弟兄姐妹们平安。刚刚这首诗歌是我选的，大家可能都不再熟悉，不过在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主的灵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自由，对不对？当我们心里有自由的时候，会很自然的做什么事，会唱出赞美的诗歌。所以这是我选这首诗的目的。当我们觉得灵里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常吟赞美的诗歌。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请大家打开新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从第七节到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先开始，弟兄姐妹们来回应。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第十一节，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主啊，因为你是如此的伟大，主啊，你成就了这么伟大的救恩，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主啊，你舍下你的独生爱子，主啊，让我们能够得拯救，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因此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从此我们成为新约的子民，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主啊，我们为如此的恩典来感谢你，在我们思想这段话语的时候，你也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圣灵就来做那奇妙的工作，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好让我们降服在你自己的话语下面，主啊，你也超越人的软弱，保守讲的听的都同受一个灵的感动，我们这样子祈求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6月15号，我跟大家所分享的信息就是你们就是我的见信。那在那篇信息里面呢，我们讲到新约的执事这一句话的定义，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六节，我们已经念过很多次，不过我们还是再念一次。神叫我们承担着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或者是圣灵是叫人活，这是新约的执事这句话的定义。那使徒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他更进一步的来解释这一句话的意思。那他把旧约跟新约的侍奉 来做一个比较，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然后呢他拿摩西服侍以色列民来当做一个例子，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篇很合适，很事实，怎么讲呢，就是很 timely 的一篇信息，因为我们正在查考这个出埃及记，我们正查到这一段，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当日这个神跟以色列民立约，还有今天神跟我们立约，这两个中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的地方。上一次我们也讲到，神是借着先知耶利米告诉他的子民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这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的经文，很重要也很好记，耶利米31:3131章31节。那约的内容呢很奇妙，约的内容还是一样，跟旧约还是一样，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还是新约的这个内容，可是这个约的运作就完全的不一样了。那这一次呢，神说他要将他的律法写在他子民的心板上，那以前呢摩西的时代是写在石板上，现在他要写在心板上，他也借着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说，他要把我们这个石头做的心，以色列民这个石头做的心，他要把它换成一个肉，一个肉的心，一个柔软的心。那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会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是很明显的，因为神的话，神的律已经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我们都会认识神，不需要经过别人的提醒，不需要经过别人的教导。但是在这个事情之前呢，神必须先做一件事，神必须先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因为我们知道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这个新约是绝对没有办法运作的，因为我们带着罪的这个人是不能，圣灵是不能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所以当然我们都明白这个赦罪还有这个新的生命，就是我们石头的心变成这个肉的心，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些都是要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清了罪债然后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为了这个缘故呢，耶稣就成了新约的中保，他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福分，这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对这个新约的一个诠释。那但是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是在使徒保罗向犹太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大部分的犹太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并不明白说神所应许的那个新约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立定了那个，所以保罗要一直跟他们传讲，因为他们明白，他们不明白。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基督徒也不明白，也不明白，而且呢也不在意，在新约之下我们做神的子民跟在旧约之下到底有什么不同，我想很少基督徒去想或是去在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个很像我们的身在美国 的这个子女，我们的第二代的子女，他们不会在意我们以前 在中国，以前我们在台湾在香港我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不会在意，因为他们身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也身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是身在这个新约之下，我们都是因为信主耶稣而成为神国的子民，所以在旧约的时代这个神跟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 我想我们不会去在意这些，可是明白这个两者中间的不同，还有他们相同的地方，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观点，英文叫做 perspective， 给我们一个新的perspective， 会帮助我们了解在神他的永远的计划里面，我们到底是站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知道我们今天的服事呢是有价值，而且是很荣耀的。这点呢，我觉得是使徒保罗他屡次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要向我们传讲的信息，比如说强森长老正在讲的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强烈的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应该花一点心思我们来体会这个圣灵的心意。神在西乃山跟百姓立约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慎重其事的，他聚集以色列的全会众在西乃山的山脚下面。那聚集以前呢，三天的时间，百姓呢必须要自洁，他们必须用清水把身体洗干净，把他们的衣服洗干净，才能够到这个西乃的山脚下。然后神就透过摩西跟他们说话，那百姓呢他只看到这个密云遮盖了整个西乃山的山顶，圣经告诉我们说山上有雷轰有闪电，而且有拖的很长很长的那个脚声，山的烟气上腾好像烧窑一般，而且呢片山都大大的震动，这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所以百姓都非常非常的惧怕。所以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面是充充分分的彰显了他的圣洁跟他的荣耀，可是百姓的反应呢好像惧怕多过这个喜乐，甚至连后来这个摩西脸上的这个荣光都让他们不敢亲近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4章里面讲到说，摩西40昼夜的时间在山上跟神在一起，他听神传授这个10条诫命，听神传授典章还有建造会幕的这个细节，所以因为他跟神在一起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等他下山的时候，他带着10诫的这个法本下山的时候呢，他脸皮上就发光，那亚伦呢还有百姓呢都不敢定睛看他们的脸，不看摩西的脸，我想因为他们在西乃山上面已经受过这个教训这个惊吓，所以连摩西脸上的荣光呢他们都不肯定睛的去看。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亲近神40天的时间跟神在一起他的脸上就会发光，非常的奇妙。今天我们看不到有人脸上会发光了，对不对？不管你一天花多少的时间读经你脸上不会发光，可是呢我觉得亲近神的人他给人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一个亲近神的人呢，常常跟神在一起的人他给人的冲击就不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这个陶素牧师A.W. Tozer 这个人80多年前呢，他是芝加哥南区宣道会的一个牧师，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人，因为他写很多的书。陶素牧师是一个真正一个亲近神的人，在我看他的传记，他在10几岁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街头的传道人在那个地方呼喊在那个地方传福音传福音的信息，他说如果你们要得救你们就必须求告神 call on to God， 你们要得救你们就要求告神，所以陶素就听了，他就得救了，他就信了耶稣就得救了，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求告神就变成他一生的一个座右铭。他的在芝加哥的会友都知道这个牧师呢每天在他的狭窄非常狭窄而且堆满了书籍的这个办公室里面他每天就直挺挺的跪在那个地方来向神祷告，而且他一跪就是1个钟头以上2个钟头有时候3个钟头他就是 长的很长的时间啊，跟神在一起交通。桃树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可是他的讲道哈，可还有他的著作啊，却激励了全世界广大的这个信徒。啊，他的一生生活非常的简朴，啊，他跟他的妻子呢过得很简朴的生活。终其一生，在他的一生里面，他没有拥有过一架汽车。我到美国来，今天已经换了不小了，多少架汽车了。桃树的一生没有拥有过一架汽车，他写了很多书，所以他有很多的版权，他可以生活的相当富有。可是呢，他把他的著作的版权完全转让给那些有需要的教会或是有需要的这个慈善机构。所以他为他写传记的一位叫做 James Snyder 的弟兄他这么写，他说桃树牧师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他能够让他的听众或者是让他的读者非得面对神向他们所说的话，这就是他的一个特别的能力。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跟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只有那些常常亲近神的人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跟生活。摩西的侍奉是很荣耀的这一点是深得使徒保罗的肯定因为这非常明显，对不对？因为他脸上有神的荣光。可是这个荣光呢，确实以色列民害怕不敢接近他连他的哥哥亚伦都不敢接近他所以摩西对会众讲话的时候呢，只好拿一条帕子拿一个手帕把他的脸遮起来。那这个使徒保罗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有另外一个领受或者是我们说他有另外一个启示，是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这个启示就是摩西他遮上脸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让百姓看到他的荣光是在逐渐的在衰退的。所以从这两个论点里面，这个使徒保罗呢就把旧约的执事那是以摩西为代表的还有新约的执事在当时是以基督耶稣的使徒们作为代表的，他把这两种执事来做一个比较，然后他的结论就是新约的执事比旧约的执事更加的有荣光，而且先前的荣光因为这个更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这是今天我们念的第十节的经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保罗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呢我们可以把他的解释把使徒保罗的解释我们可以列成一个表这个表大概像这样子。首先旧约的执事是一个属字句的一个执事因为整个侍奉所根据的是刻在石板上面的律法典章还有律例。可是新约的执事呢是属灵的一个执事，是圣灵将神的律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刚刚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一点。所以只要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只要我们顺服我们心里所写的，那自自然然的我们不会做出违反律法的这个事情。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三节圣经这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没有律法禁止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圣灵的果子跟律法是绝对不会冲突的律法既然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所行出来的不会跟律法去冲突。那第二点呢，这个旧约的执事是定罪的因为律法会定人的罪在旧约圣经里面好几次特别是在出埃及记好几次提到违反律法的人必从以色列民中剪除所以律法是会定人的罪的这点是非常的明显。可是新约的执事呢，却是使人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称义就是说被神看为义是一种救赎所以他跟这个定罪呢是构成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信心我们可以用信耶稣来取代 因为行律法而所得到的义。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他很清楚的很正确的指出来，其实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神原本就看信心超过这个行为，超过你遵守律法所做出来的这个行为。因为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他的行为称义，亚伯拉罕并不完全，那而是呢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六节。所以因信而被称为义不是使徒保罗发明的，而是从最起初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是已经这样子定规的。那第三点，旧约的执事是将要废掉的，那和合本的翻译将要废掉的是翻得比较负面一点，让我们不太容易接受。那 NIV 的是翻作是逐渐褪色的，那 ESV 的英文圣经呢是翻作即将终止的，好像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一点。那为什么我们不容易接受和合本的翻译说是将要废掉的，是因为主耶稣曾经这么说过，主耶稣说你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所以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个矛盾？所以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可是保罗在这边说旧约的执事以律法为本的这个旧约的执事是将废的，是要将要被废掉的。那其实呢这个只是在词句上的一个问题，事实上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保罗所说的废掉其实呢就是耶稣所说的成全。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执事包括了律法，包括了会幕献祭，还有各样的节期，各样的礼仪，都只是一个预表，都只是一个预表。那终极呢都要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个中间是没有冲突的。那新约的执事呢却是长远的一个执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情。希伯来书九章第十二节。所以他现在长远的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祷告，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新约的执事，以耶稣为主，以圣灵为主的新约的执事是长远的，一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所以使徒保罗他就总结说，如果那些属秩序的，那些定罪的，那些废掉的执事有荣光，那么属灵的，称义的，还有长远的执事就更加的有荣光。我相信这些道理都是大家非常清楚明白的，因为这都是应该在基要真理里面，基要真理班里面的讲的这些主题，各位在主日学里面也都清楚的学习过了。所以我今天只是把它提出来，我们简单的温习一下。那目的呢是要让我们明白，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我们的侍奉呢是有长远的价值，而且我们的侍奉是非常的荣耀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我们的服事呢才会有活力，我们的服事才会有喜乐。当我们偶尔觉得疲倦，偶尔觉得灰心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的服事是有长远的价值，不管你的服事是什么样的服事，我们的服事是荣耀的，有这个认知呢，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话，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力，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注意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 就像刚刚明勋注意到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一样，我也注意到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的服事呢，真的是蛮有喜乐的。其实不止一位，应该有很多位，我只是用他来当一个例子。那这位弟兄，不管他是在带这个阿瓦纳的孩子，或是他在教会里面做一些维修的工作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的喜乐。我常常听到他在这个走道哈，一面唱歌，一面做他的这个工作，所以我常常从这个弟兄呢，我传染到很多的这个喜乐。所以我就在想啊，这个弟兄一定是非常的明白啊，他的服事啊，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价值的啊，所以他常常把这个服事啊当做一件喜乐的事情来做。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啊，如果我们认识哈，我们知道啊，我们的服事是荣耀的，是有价值的。第十二节讲到说，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盼望，那个盼望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新约的执事比旧约的执事更加的有荣光，我们就大胆的去讲说这个基督的道理，不像这个摩西当时还要把帕子蒙在脸上，免得这个百姓不敢接近他。这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摩西蒙在脸上的那个帕子，这是一块有形的一个帕子，这个帕子呢却逐渐的变成一个无形的帕子，变成一个心理上的帕子，把以色列人跟神中间就隔开了，一直到第一世纪，一直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的心思意念还是那个样子。每次当有人诵读这个律法书给他们听的时候，这个犹太人的反应还是求你跟我们说话吧，我们必听，不要让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我们都记得这是当日在西乃山脚下他们回答摩西的话。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这个当时的那个帕子一直存留在他们的心上？保罗的答案是因为他们的心地刚硬，那新译本的圣经翻作心思迟钝，这好像比较容易了解一点。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很可怕的，这是他们在西乃山的经历，可是呢，他们因为他们的心刚硬，所以呢，他们没有花这个心思去想即使神这么样的庄严这么样的可畏，他们没有去想说，可是我们如何去讨神的喜悦呢？我们如何去爱他呢？虽然十诫中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出埃及记第20章第6节的经文。当时的以色列人心态就是这样，他们有点顽梗。可是我们知道，后来这个以色列的王大卫他就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合神心意这个字英文的翻译是他是追求神的心，他是 after God's heart， 他就知道，大卫就会想到说神是可畏的，可是他一定有一个 soft spot， 对，他心里一定有一个柔软的地方，我可以去找到，我可以去争取的，所以呢，他跟神的关系就非常的亲密。我们从这个大卫所写的诗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跟神是无所不谈的，所以这个心的顽梗跟这个心的灵巧，知道去讨神的喜悦就有很多的不同。我小的时候非常的怕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这个管理孩子呢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那我还记得有一次这个妈妈跟我们四个孩子我们一起吃中饭，那爸爸因为工作很忙，所以他总是吃饭的时间总是晚一点到。 所以当我们四个孩子跟妈妈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开心的，我们在餐桌上面谈笑风生，我非常的高兴。然后爸爸就来加入我们，爸爸就过来，那忽然之间呢，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这个 dead silent， 没有一个人敢讲一句话。好，那接着不只是这样子呢，接着就一个一个的站起来， excuse me，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结果我就记得那天我父亲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我们怎么会这样子的来对待他，所以就把我们四个孩子全部叫到他的面前，狠狠的训了我们一顿。这件事情呢，一直到今天我都记得，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都非常后悔。当时我只知道说我非常的怕我的父亲，可是我就像这些以色列民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怎么去克服这个困难，我怎么去讨我父亲的欢心呢？所以我因为我的这个惧怕，我相信我就失掉了很多我小的时候可以亲近我父亲的那个机会。就我觉得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一样，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是非常的威严跟可畏，所以百姓就害怕，不敢去亲近他。其实照着摩西自己的话，摩西告诉他们说，其实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我上个礼拜五我们刚刚查过这段经文，出埃及记第20章第20节。所以以色列民也许学会了敬畏神，虽然我还是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学会了，可是呢他们却没有远离这个罪。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常常悖逆，常常惹神的发怒。他们也答应要遵行神的律法，在出埃及记19章里面他们向摩西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可是呢他们却做不到，所以律法就成了他们的捆绑。所以在这样子的纠结下面，这个以色列民就没有办法去面对神，所以他们这个心里的这个帕子呢就一直没有方法去除掉。所以我想我们不难了解他们的困境，因为靠肉体去守全律法，本来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使徒保罗他的亲身就是有这样子的经历，他在罗马书的第7章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怎么办呢？这个帕子去不掉怎么办呢？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就提供了一个很简单而又很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归向耶稣。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这是第16节。因为主耶稣除去了神跟人中间的拦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4章16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那再一次，这些道理我们都非常的明白。那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过亲身的经历？许多历代的圣徒，他们有亲身的经历，他们都有自己心里的那个帕子，那些帕子呢都因为归向耶稣而被除掉。比如说这个圣奥古斯丁，他的帕子就是他的肉体的情欲。比如说这个约翰牛顿，就是写这个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的那一位弟兄，约翰牛顿他的帕子就是他的堕落跟他的沉沦。甚至使徒保罗的帕子呢就是律法挑起他内心想去犯罪的那个挣扎。在罗马书7章里面他讲说，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以贪心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心。可是当律法提出贪心，罪就趁着这个机会让我心里各样的贪心在我里面就发作出来。所以保罗也是经过 他的这个挣扎，他心里也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怕子，可是这些怕子都是因为归向基督而被除去。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还有一个怕子没有被除去，还有一种东西或是还有一件事拦阻你能够到神的面前享受跟他同在的那个喜乐，那你就应该去认真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讲门徒的晋升，我们一直在讲新约的执事，所以做一个晋升的门徒或是做一个新约的执事，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心里的帕子找出来，然后呢按照靠着圣灵的帮助你把它除去。我觉得有一些帕子是根本不用去找的，你心里非常的清楚那个帕子是什么，但有一些的帕子呢是隐而未现的，不管是怎么样，这些帕子都会变成你的捆绑，使你得不到真的自由。在第十七节里面，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新约的执事既然是一个凭着圣灵的执事，那么这个侍奉者的本身呢，应当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应当不受任何事情的捆绑。这个耶稣曾经告诉那些跟随他的那些犹太人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够永远住在神的家里，可是儿子就是耶稣自己可以永远住在神的家里，所以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那保罗在这边讲说，主就耶稣这个儿子就是那个灵，所以你如果肯听圣灵的话，你甘心顺服他的引领，他必使你脱去一切的捆绑，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由的人。这个上周五我们都庆祝美国238年的国庆，所以相信大家在那一天都听到很多次这个美国的国歌，如果你看电视的话，大家都知道美国国歌的最后两句是这样子的，他是说，美国是自由人的土地，是勇者的家乡，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 我们都很清楚。我想这个就是真正吸引非常非常多的移民来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原因，因为它是 land of the free。 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国度也是 land of the free， 是一个自由人的国度，所以我们当作神的子民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有福的，因为我们住在一个 land of free。 所以今天的经文基本上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服事是很荣耀的，是超越旧约的执事。摩西虽然有荣光在他的脸上，可是呢却让以色列人害怕，却让以色列人不敢接近他。那我们的服事呢，却是使人得到自由，因为我们的服事不是靠着律法，我们的服事是凭着圣灵。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的服事是使人归向基督，归向基督，除去他们跟神之间任何的拦阻，可以享受神与他同在的喜乐。那第二呢，我们今天就不用再拿一个帕子来蒙在我们的脸上，因为我们不怕别人看到我们脸上的荣光是渐渐褪去的，好像摩西的脸上的荣光一样。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将那个荣光反射出来。所以呢，我们的荣光不是我们自己的，乃是我们反射这个主耶稣的荣光，好像 月亮反射这个太阳的荣光一样。所以我们不怕我们的荣光会消退，因为主耶稣的荣光是不会消退的。那因为我们常常的仰脸去看这个耶稣呢，所以我们的荣光不但不会渐渐退去，反而呢会越来越强，会荣上加荣。这圣经说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最后这一句话呢，这个英文的圣经翻得比较好，翻得比中文好，是荣上加荣呢，因为我们正逐渐的被转变成他的形状，就是 We are being transformed, transformed into his likeness. 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服侍他的人呢，会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越来越像主耶稣，正是一个服侍神的人最大的一个盼望跟最大的一个激励。所以我们就用这一点来做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是何等的荣耀，主啊，因为我们能够反射主耶稣的荣光，主啊，我们的服侍也有长远的果效，是蒙你喜悦的，主啊，巴不得你的话成为我们的激励，主啊，在我们服侍你的时候，我们奔跑不至于疲乏，我们行走不至于困倦。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